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恐怖主义跟从前的不一样，十九个劫持劫机的人里面有六个知道他们要死的，其他十三个不知道要死，十三个还以为像从前的劫机一样，他们没有想到六个他们知道他们要上天堂，要上他们所谓的乐园，但是呢那其他的十三个根本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准备好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悲剧终于发生了。那么在这个十九个看上去是视死如归杀生成人舍身去为着他们的目标，那结果所陪上去的乃是六千个冤魂，当然再包括四家的这些等等等等在里面。那么我们后来才知道说，他们甚至于利用美国人的资源，甚至于利用美国人的 know how， 他们在那里受训练，然后知道怎么样驾驶飞机，然后知道怎么样熟悉环境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用低科技的成本达到了高科技的最高效果，总共加起来不过是$500,000而已。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没有过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宣战过，美国不是第一次做别人的敌人，纳粹德国纳粹也想把战争带到美国的本土，没有办到，日本军阀何尝不愿意，也没有办到，连苏联想这样做也没有办到，这些人办到了。那这一次给大家最大的震撼在什么地方，就是十九个通通是阿拉伯人，而十九个也通通是回教的，而且是回教的激进派的人，而且其中有好多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包括穆罕默德阿扎，那么据他的老师告诉他是非常非常优秀很有宗教情操的人，在德国是很好很好很优秀很优秀这样的人。等到美国宣布封锁宾拉登的所有的银行账户等等，宾拉登在谈话里面他不在乎，他认为他有三个管道，替他管钱的有几万个年轻人，都是在最先进的，可以说在最高科技的替他办事体现。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一次这件事情的发生，难道说只是个很单纯的恐怖事件吗？那为什么都是阿拉伯人，也为什么都是回教徒？那么这里面没有阿富汗人，这里面事实上呢都是沙地阿拉伯的人或者是埃及，在美国的盟国里面这两个是可以说是非常好的盟国，而且每年美国 给埃及有许许多多支援，但是没有想到这些人都是在这两个国度里面，虽然当然最后我们知道当然和宾拉登也许有关系，或者说跟阿富汗有关系，那牵连的，但是问题我们姑且不要想的那么远，我们就想着为什么这十九个这个劫持飞机的，他们好像有一个看法，他们好像有一个目标，他们要完成一些的使命。起头的时候我们不大清楚，慢慢慢慢的现在慢慢开始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年拿到诺贝尔奖金的文学奖的这个奈波尔，有人访问他，特别是纽约时报的人访问他，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人认为说这次所以这个有金爆事件，因为美国外交政策出了问题，所以大家在讨论到底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还知道有一个特别在这个巴基斯坦游行的时候，有一个标语怎么说呢，他说美国人啊，你想想看为什么全世界都这么恨你。所以现在也许美国人需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在这么多人里面，为什么他们单单选到美国，西方世界不光是美国，那为什么就刚好是瞄准美国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是美国在外交这个政策上出了问题，所以他们需要美国需要好好的反省来调整他的外交，但是虽然如此也不能够 justify， 也不能因为政府的失策，然后要让这个就平添了六千的冤魂。你怎么样从任何的角度，那包括包括他们回教授里面一部分的学者，他们认为说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是不，就是他们很从宗教的角度，回教的角度也是没有办法，也不能解释。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是发生的。那么有人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政策，但是根据有的人，比方说像这个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那么他因为常常旅行一些回教的世界，所以根据他的观察，他觉得事实上这是宗教的仇恨。那就是说这些人他们的的确确是对他们的宗教着迷了。那么着迷到一个地步呢，那么有一种的仇恨，这个是被挑起来的，所以会到一种的情形呢，才有这些事情在发生。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真的是宗教的仇恨，那么现在我们要很小心，尤其是基督徒，我们要很要，我们不能很鲁莽，不能很快的给下断案。那就是说，这些激进的分子是不是可以跟回教画上等号？是不是就可以跟阿拉伯人画上等号？我们知道，在阿拉伯人中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而且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我在纽西兰碰到，我在澳洲也碰到他们，在美国也碰到好几个。所以你可见这个不能画上等号的。那么这个是不是一定能够回教化等等好，我们要很小心的。所以呢，现在我想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来看到底在圣经里面是怎么预言，有什么，我们要回到最早最早到什么样。我想只有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这个比较我们才能够找到他那个答案。我想这个也许对我们来讲应该帮助是很大的。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很小心。我觉得许多时候现在尤其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有责任，我们不光是对佛教徒要忏悔，我们对回教徒也有责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口出愚昧的话叫人失去了救恩的机会。你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在台北也好，在美国，在纽约也好，我们总得要记得我们是蒙主救赎的一般人。别人可以恨，我们不能恨。我们知道说基督徒一刚开始在罗马帝国底下，那么可以说等到福音受拦阻的时候，我们晓得基督徒没有起来革命，基督徒没有起来反抗，我们知道说他们反而一个一个的，我们看见的就是因着许许多多成千成万的做了寻道者，结果我们知道经过几百年大十次罗马大逼迫，那最后你发现是罗马帝国征服世界，是神的教会征服了罗马帝国。等到大逼迫以后，每两个公民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福音是这样传开的。我们要告诉人说，爱从正门进来，恨就要从后门溜走。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么多的仇恨？它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么我们要回到神的旨意，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首先呢，我想我们需要来看看关乎阿拉伯人，神当初是怎么预言，神是怎么，我们在历史上神是怎么做的。我想我们要稍微看一下，然后呢我们再和其他的预言放在一起，那么然后也许我们能够整理出，我们就能够整理出一个头绪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样回应目前的这个时期，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关于阿拉伯人的预言，我想很简单，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创世纪第16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是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从撒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
然后第七点，我们后来知道这个夏家怎么逃走的，我想我们大家这个故事很熟，所以我们不要占很多的时间。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家，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家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让我们记得，神对于以斯玛利，对于夏家的应许，就是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十二节，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那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是游牧民族。怎么知道他是游牧民族呢？因为第下面说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那我给弟兄姊妹一个概念，那假定我这个五个手，我这个手掌是代表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的地理，那整个以色列从南到北，那么我刚好有五个指头，这个现在这里是地中海，那我这个小指头呢是代表沿海的平原啊，加沙啦或者特拉维，那这个很清楚的。那所以我们在以色列地形上是这样子的。然后再过来呢，我这个指头就是我这个指头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央山脉。那中央山脉当然包括耶路撒冷啦、希伯伦啦，那这个是中央山脉。然后再过来呢是约旦的河谷，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深的峡谷叫做约旦河谷，到了死海附近，大概是海平面底下400公尺。那么再过来呢，就过了约旦河，所以叫外约旦山脉。所以有一个中央山脉，有一个外约旦山脉啊。那么再过来呢，就是沙漠。那所谓众弟兄的东边呢，就指说将来的这些以斯玛利的后裔呢，他们要在哪里？要在什么地方呢？要在沙漠这个地带。所以等到后来大家读了四世纪，你记不记得这个哈米吉顿战场是个古老的战场？哈米吉顿早期在四世纪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就是基甸不是遇到敌人缅甸人，这些缅甸人呢骑着骆驼来了，个像蝗虫一样。那四世纪人怎么会骑骆驼的呢？他们当然是从沙漠那边过来的。那么好几次圣经称米甸人做以斯玛利人，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瑟被卖的时候，那就是米甸人把他带到埃及，也是以斯玛利人把他带到埃及去。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所谓的米甸人呢，事实上也就是以斯玛利人。那么他们所在的地方是这个沙漠，还有包括今天的西奈半岛，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摩西他不是逃，你记得摩西他这个40岁的时候，他不是闯了祸，然后他就逃离开埃及。那么他先是到西奈半岛，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红海，然后到了这一边，这就是所谓的米甸旷野。米甸旷野再往延伸就是阿拉伯半岛，大家都知道阿拉伯半岛就是阿拉伯人所在的。那再往南去就是麦加了，麦地那，先是麦地那，然后麦加，然后最后一直到也门这样。所以呢，这个地理我想是很清楚的。所以根据圣经呢，很清楚，就是说这样的话，这些阿拉伯人他们很自然的，那么所谓的阿拉伯人，实在说来呢，就是以斯玛利的后裔。我们如果大家仔细看，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我们常常觉得神是像亚伯拉罕显现，神也像摩西以撒显现，神也像以扫显现，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等到这个夏家逃走的时候，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水泉旁边遇见他，那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圣经里面讲的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词在这个地方是全本圣经第一次，后来这个词常用的，比方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事实上呢，你记不记得有三个天使来到亚伯拉罕那里，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神自己，那其实他是什么呢？他就是耶和华的使者。那么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字是个专有的名词，是指的谁说的呢？是指的主耶稣。 他在旧约的时候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他以人的姿态向人出现，以人的形式向人出现。那这一位叫什么呢？叫做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看见我就欢喜，什么时候看见的？因为亚伯拉罕还在那乘凉的时候，他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